识他，要真实他，在走向哥哥他道路的时候，人家把他的衣服瓜分了。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回想主耶稣基督他所经过的，因为他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而行。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当中完全看不见公义，当中完全看不见有什么公平，当中完全看不见有什么客观的理由，没有的。但是主耶稣相信，他相信说，在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在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下，上帝要成就他自己的心意。所以你看，耶稣基督他就甘心乐意的按着神的心意，带着使命感去顺服，忍受了那种的不公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国家，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我们的神，是何等何等的有福。可是在那些没有自由的国家里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也是为着主耶稣的缘故，他们带着使命去顺服神的旨意。第二十二节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哇，我认为说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做的事情，对不对啊？在你没有做错事情的底下，在受到人的误会、人的冤枉、人的攻击底下，我们的口不露出诡诈吗？哇，这个是很大的挑战，这个是很大的试炼，对不对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向主耶稣看齐啊，我们看见说他口里找不到诡诈，他也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犯罪啊。主耶稣是从来没有犯罪的，但是被人以罪犯来看待。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跟强盗同钉十字架，又什么意思啊？罗马人为什么在他的旁边左右钉了两位强盗呢？要告诉世人说，耶稣跟他们两个人是没有两样的。要告诉世人说，耶稣基督是跟强盗们同等的。对你来说，如果你是耶稣，如果我是耶稣，我会怎么想？我说这是对我的名声的一种的侮辱。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做错事，因为我没有犯过罪，但是你却把我跟这两位的强盗同钉，就是说是跟他们同类的。但是他继续的忍受，他愿意吃亏，他愿意放下他自己，因为他相信上帝自有他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时至今日，上帝同样的教导我们，要学习主耶稣这个榜样，要顺服。顺服的时候要带着使命，要相信当中有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工作的环境里面，可能也会遇到不可理喻的老板或者是上司，求主帮助我们，纵然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和吃亏的时候，我们仍然要顺服。纵然我们不同意老板的作风，纵然我们看见这个老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嘿，也真是讨厌啊，对不对？纵然我们看见他的脸色不好的时候，我们觉得老板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跟他的意见不合的时候，圣经吩咐我们，吩咐我们说，我们仍然要顺服。这个不单只是可以用在工作上，其实也可以用在我们生命当中其他的层面，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呢，在家庭当中呢，或者是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将自己跟初期的教会的基督徒奴隶做个比较的话，其实我们的处境实在是好得多了，因为他们的地位是真的是很低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他曾经这样的形容当时的奴隶，他说啊，这些的奴隶极其像是一些会动的工具啊， 奴隶及其让是一些会动的工具。亚里士多德他并不是瞧不起奴隶，而是呢描述了这些奴隶当时的情况。严格来说，这些的奴隶是没有自主的生命，这些奴隶是没有生命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彼得就仍然的鼓励这些的信主的仆人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去顺服。这的确的确是很困难的，因为耶稣基督是带着使命以及按照上帝的心意去顺服，上帝的旨意就得到成就，而我们就得到益处。顺服不是一种认同啊，不等于我们认同那一个奴隶的制度，也不等于说我们软弱无奈。我们的顺服乃是建立在相信上帝的全能跟全知的上面。第二方面，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带着敬畏的心去顺服。耶稣基督是带着这个敬畏神的心去顺服他神的旨意的。我们来看第十八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敬畏顺服主人。很多人会问说，这个敬畏的对象是谁呢？如果我们单单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似乎这个敬畏的对象是主人，但是如果我们已经解经，我们看上文下理的时候，第十七节就说要尊重众人，爱护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要带着敬畏上帝的心去顺服。主耶稣也让我们看见他的榜样。第二十三节，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不说恐吓的话，他被责骂的时候他没有反击啊，他没有说你骂我一句我还你十句，没有的。他没有恐吓的对方，他没有说好你骂我那我就行神迹给你看吧啊，那你骂我好的你等着瞧，我复活的时候我肯定要找你报仇，没有的。其实主耶稣完全的啊，他没有反击，他有足够的条件可以报复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就是在顺服的过程当中，他的心是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最近我们看见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失业率也很高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许多的老板对员工们提出许多的要求，有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那如果你是当中的员工的时候，可能你要承担多过两个三个人的工作，那会怎么样呢？你承担了两三个人的工作的时候，会影响你的家庭生活，会影响你的教会生活。可是许多的人为了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只有忍气吞声，无可奈何的忍受了。可是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不是为了那份工作而顺服别人，跟别人来合作，而是什么呢？而是带着敬畏上帝的心去顺服，带着敬畏上帝的心去合作。不是要怕被解雇，而是要怕得罪上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持着这样的心态来工作，虽然工作的压力很大，但是唯有要敬畏神的缘故，我情愿的去顺服这个老板。我们不要怕被解雇，我们要怕我们没有敬畏我们的神。第三方面，主耶稣在顺服的过程当中，他将自己交托给上帝。圣经说主耶稣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这个交托是什么意思呢？交托就是任凭的意思，任凭这位公义审判者来带领他。这位公义的审判者是谁？就是我们的上帝。这位公义的审判者就是那一位要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世人的上帝。所以在这里他说他把自己完全交托给这位上帝。主耶稣他在面对冤屈的时候，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不公义的情况之下，他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上帝，任凭上帝怎么样带领他。因为主耶稣他认识这位上帝，他知道说这位上帝是公义的，这位上帝是最终的审判者。他没有把自己交给人，他没有把自己交给自己的智慧，他没有把自己委托给他的门徒，没有，他把自己委托给 掌管他生命的神。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节也劝我们，保罗说，亲爱的，不要为自己伸冤啊，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呢，主耶稣在顺服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想过对方的目的跟动机，他也没有参与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也没有自爱自怜，心中也没有苦毒，他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那位公义的审判者。各位弟兄姐妹们，请问，当你遇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将自己交托给上帝吗？很多的学者观察到，近代的文化有一个趋势，这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讲求权力。你会发现周围的人都会说什么呢？我有权力， This is my right， 或者是说什么 I have the right， 这是我的权力。人有人权，妇人有妇女的权力，小朋友有小朋友的权利，学生也讲权利，不同的种族的人也讲求权利，雇员也讲求权利，同性恋者也讲求权利，犯罪的人也讲权利，每一个人都讲权利，连想堕胎的人都说他们有堕胎的权利。权利本身是没有错的，问题是似乎有这样的趋势，说如果我们认为别人妨碍了我们的权利，我们便要抗议，我们就示威，我们就罢工，我们就不合作，我们就唱反调。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面对的问题。圣经教导我们不是这样的，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特别是在工作上面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上帝。这的确是很困难，也会有许多的挣扎，但是这是我们应该走的方向，所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有位美国的教会的牧师，他曾经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有一次他在非洲当兵的时候，他遇到一个不可理喻的上司，这位上司呢就特别针对他，而且呢对他的家庭呢产生攻击，使他非常的难受，但是他就学习顺服这个功课。在这个功课当中，他也有许多的挣扎，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有人告发说这位上司啊，他经营这个黑市的买卖，结果呢这个上司呢就被人逮捕了。彼得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一位按照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诗篇第37篇的第七节，大卫就说了，他说你要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耐心地等候他。是的，在逆境，在工作上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在神的面前安静无声，我们要仰望他，我们要等候他。第四，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顺服是以德报怨的顺服。在顺服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主耶稣。主耶稣以德报怨，其实以德报怨是一种的恩典啊。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24节，他说到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主耶稣没有犯过罪，他没有诡诈，圣经说他是以义的代替不义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完全是无辜的，他纵然受到鞭打责骂，但在十字架上他仍然为那一些苦待他的人替他们来祷告，替他们代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这些苦待他的人做了这样的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这就是主耶稣以德报怨的心态，结果呢我们就得到了上帝的救恩。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24到25节当中，圣经用了三个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形容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形容词。第一个形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负了很多罪债的人，我们是一个负很多罪债的人，而且这个罪债是非常的重，一生穷尽一生都还不了的这个罪债。 但是结果是什么呢？主耶稣成为我们代罪羔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为义而活了。第二个形容是什么？我们是病人，就好像患了绝症，结果死亡，但是主耶稣基督却像那位大医生，当他来帮助我们，我们便因他的鞭伤得了医治。第三个形容，我们好像走迷路的羊一样，但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他把我们从迷路的当中、迷途的当中寻找回来，使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照顾。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和平安，可以在义的上面活，我们可以在主里得到他的照顾，因为主耶稣以义的代替不义的，用以德报怨的态度去顺服。我相信以德报怨这个恩典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我自己也看见自己身为一个父亲、丈夫、传道人，我更需要在这个恩典上长进，更需要我周围的人向我施展这个恩典，以致我可以继续的履行这些的身份。在教会里面，在今天的社会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这个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去学习并且施予这个以德报怨的恩典。刚才我也提过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节，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当你我看见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呢？通常啊，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什么呢？哼，好，我不开声，我不吭声，深渊，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换句话说，神必定把他治死，对不对？通常我们是有这样的心态的啊，其实不是的。什么意思是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呢？就是说我们要抱着这种的态度，就是求主来帮助他，改变他。主啊，虽然我的老板不明白我，主啊，虽然我的老公、虽然我的老婆不明白我，但是主啊，求你来改变他，帮助他，是这样的心态。不是说主啊，求你让他天打雷劈，让他死掉啊，不是这样的。罗马书第二十节，你看他就接着下来说，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二十节就说，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哎，这个炭火堆在头上不是说降祸给他哦，这个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什么呢？当他有困难的时候你帮助他，可以呢就直到说你以善胜恶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燃起你仇敌的良心，也许能够使他改变，或者是停止他邪恶的行为。 Andrew Murray 穆安德烈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非常好，他的书名是什么呢？说如何在基督里学习顺服。那么这可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听过有很多有关顺服的教导。 Andrew Murray 他这样说，他说在相信圣经之前，他说求上帝与我们同在，求上帝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用安静的心将上帝的话带入心中，上帝便会使我们喜爱他的话。只有当基督透过圣灵来教导我们明白，并将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他才能真的将自己的顺服教训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在顺服时候的表现。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各有自己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这一刻能够立志，让我们立志，我们很多时候这一刻立志了，下一次可能又跌倒了，但是呢，我们仍然要站起来，我们要继续的学习，让我们一天比一天的更顺服主，让我们一次比一次的更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歌。